美国政府关门星期五进入第21天，而目前仍无迹象显示问题能够通过谈判解决。有消息称，特朗普总统在考虑是否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门不仅影响到80万政府雇员的生活，其他经济领域也受到损害。
美国总统特朗普前私人律师科恩下个月将出席国会公开听证。
1月1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振，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门星期五已经进入了第21天，今天对很多联邦政府雇员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关卡。今天按照常规应该是领薪日，但有80多万名联邦雇员今天领不到薪水。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正在考虑是否要宣布国家紧急状态，让他有权动用经费修建边境墙。详情请美国之音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介绍。莫宇。
是的，那这个星期五呢，联邦政府部分关门已经持续了21天。那在持续时间上，与美国历史上最长的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这个政府关门是持平了，也即将刷新历史记录。但是仍然没有迹象显示总统和国会国民党人民主党人之间在边界墙经费问题上的僵局很快就能够解决。那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众议院星期五是投票通过一项让联邦政府机构重新运作的开支法案，但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呢，他是不会把众议院通过的这个法案付诸表决。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呢，目前与特朗普总统站在一起，他们坚称任何开支法案中都必须包括建墙经费。那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再次呼吁修建边境墙的必要性。那他在推特上说，南部边境现在是有人道危机，那里的情况比大多数人知道的都要严峻。他称那个是入侵。那他说需要建造边界墙来阻挡非法移民以及随之而来的毒品和犯罪问题。那他再次批评民主党人不知各种利害关系。那民主党人士认为需要加强边境安全，但是建墙并不是切实有效的方法。众院议长佩洛西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呢，都曾表示，总统沉溺于建墙，人为制造了一场危机。那他们认为，在部分程度上呢，总统是为了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政府存在的其他问题上转移开去。那他们是提议将政府这个重新开门和建墙问题分开来谈。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双方在这个建墙问题和政府关门这个问题上还是僵持不下。
是的，我们看到政府关门啊，对于这个数十万联邦雇员造成了明显的一个影响。那么今天是他们在政府去年12月22日部分关门以来第一次是拿不到薪水。那么国会和特朗普政府有没有采取一些行动来解决他们的这个关切呢？
是，那么在星期五的时候呢，众议院是通过法案保证在这个政府恢复运行之后全额补发联邦政府雇员在政府部分关门期间的这个工资。那在星期四的晚上呢，参议院也是无异议通过了这项法案。副总统彭斯说，特朗普总统将会签署这项法案使之成为法律。这个消息听上去是不错的，但其实上是不能立即这个帮到那些无薪休假和无薪工作的联邦雇员。那么今天呢，他们是在这个12月22日政府部分关门以来第一次拿不到薪水。那么对于那些需要用薪水来支付账单和房贷的联邦雇员来说，他们就不得不找其他的方法来应对生活开支。那在参议院的话，有9名参议员他们是提出了一项法案，旨在永久防止出现在预算之争期间政府关门的这种情况。那这也凸显了华盛顿对政府关门越来越感到的沮丧和受挫感。挑战。
是的，那我们知道这次的政府关门啊，星期六就将进入第4个星期，那么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政府关门。在国会和总统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僵持不下的这样一个状态之际啊，那么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可能会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总统是否有最新的表态呢？
是的，那特朗普总统呢是星期四的时候在德克萨斯州访问靠近美墨边境的这个马克艾伦小镇的时候说他可能会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不过在星期五的时候呢，他说他不会马上这么做。那如果宣布紧急状态的话，特朗普总统将有权不经国会授权而使用资金，但这也有可能引发这个民主党人立即在法院提出挑战。 民主党人认为边境没有紧急状况，那总统这样做是超越了宪法赋予他的权限。那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呢，如果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之后，导致此次这个政府关门的建墙经费这个棘手的问题就有望得到解决，让总统与民主党人都有台阶可以下，或许可以让政府重新正常运作。那特朗普总统星期四的时候在白宫说，宣布紧急状态是解决这个目前这个困局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他也有权限这么做，但他不会这么快就这么做。那他说他希望看到国会有所作为，他说他希望民主党议员就是回到国会来投票，就是解决目前的僵局。
好的，我们感谢墨雨发来的连线报道。在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停摆期间，首当其冲的是80万联邦工作人员，他们正被迫休假或在没有薪水的情况下工作。
但是呢，其他经济领域也受到了损害，尤其是在联邦雇员最多的华盛顿特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库克的报道。
随着部分政府部门持续关闭，从当地餐馆到出租车司机都受到了冲击。
我正努力赚点外快来养活自己，你知道的，这很困难。
没有顾客来这里，我们付不起房租，无法支付薪水，这太过分了。
曾在2013年政府停摆期间担任政策顾问的山姆·伯格说，政府长期停摆只会对全国的经济和企业产生负面影响。
根据白宫的说法，政府关门每周损失约25亿美元。我认为这不仅是经济影响，困难一直在蔓延，给小企业带来挑战。
虽然政府关门对当地企业造成影响，但特朗普总统继续推动为美墨边境墙筹款。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民主党人通过开支法案以捍卫我们的边界并重新开放政府。
国会民主党人反对修建边境墙，认为特朗普是在挟持美国来兑现其核心竞选承诺。首都华盛顿的人们对这一僵局感到沮丧。
不管他想要什么就给他吧，因为当前的局面伤害了所有人。
自去年12月政府关门以来，部分餐馆每天定期提供免费食物，以帮助那些被迫休假无法领取工资的联邦雇员。
从6点到8点，被迫休假的联邦雇员可以得到免费披萨，我觉得这很棒，因为很多人有时入不敷出。
本周六，此次政府关门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美国之音记者库科华盛顿报道。
美国领导的联盟开始从叙利亚撤军。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联盟发言人肖恩·瑞安上校说，联军已开始我们深思熟虑的从叙利亚撤军的过程。他说，出于对行动安全的考虑，我们将不讨论具体的时间点、位置和部队动向。目前叙利亚境内大约有2000名美军官兵。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报告说，撤军在星期四晚间开始，有大约10辆装甲车和其他装备撤离了哈塞克省赖米兰镇的美军基地。该组织还报告说，星期四有联军增援部队抵达不同的基地，这与美国之音从另外一处消息来源了解到的信息一致。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星期四表示，他下星期会出席国会一个委员会的公开听证，并且提供证词。再过几个星期，科恩将去坐牢，罪行包括对国会撒谎等。
科恩在一份声明中说，他期待有幸能有机会对已经发生的事件做出全面与可信的说明。科恩去年与总统决裂之后，就他与总统的交往向检察官提供了几十个小时的证词记录。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新任主席、民主党众议员伊莱贾·卡明斯宣布说，这次公开听证将于2月7日举行，地点是众议院监督委员会。
I think people need to.The American people have an opportunity to hear from him.
我认为美国人民将有机会听取科恩先生的解释。民众的代表，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将有机会向他提出问题。我认为美国人民将会看到他们的选票的确有用。我们开放听证是为了确保透明度。
People will see that it did matter, that their votes did matter, and that we opened it up for transparency.
卡明斯说，他已经要求白宫和特朗普组织提供与封口费相关的文件。科恩向两名自称与特朗普有染的女性提供了这笔封口费。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谢安达表示，他希望安排一场闭门听证，要科恩就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事件作证。
他将就此回答问题，我们正与律师联系，我们希望他会自愿参加情报委员会的闭门听证并提供证词，所以我们已经就此谈判了一段时间，我们希望尽快完成。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对记者表示，他对科恩的作证并不担心。科恩上月对法官表示，他对美国总统的盲目效忠导致他去隐瞒他的肮脏行为。科恩曾经说过，他会为特朗普挡子弹。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四表示，中国副总理刘鹤最有可能一月下旬访问华盛顿，继续两国的贸易磋商。他说，预计政府关闭不会影响他的访问。本星期，美中贸易代表团一连三天在北京举行了副部长级磋商，这是两国元首上个月会晤后两国贸易谈判代表团的首次面对面的磋商。
美国和中国官员都对这一轮会谈做出了积极评价。中国商务部表示，这次副部级磋商为解决彼此关切的问题奠定了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会谈进行得很好，不过两国官员都没有宣布双方达成了任何具体的协议。熟悉美中贸易谈判的人士说，在中国实施结构改革以停止美方所称的盗用知识产权和强迫技术转让的问题上，双方的立场还相距甚远。
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最近在华盛顿就亚洲经贸的未来举行座谈会。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对这一地区经贸发展的影响是此次座谈的一个重点议题。请看报道。
就在这次座谈会举行一天前，美中副部长级经贸磋商刚刚结束。当被问及美中经贸磋商的问题时，参与此次座谈的美国前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表示，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与中国方面进行谈判的经历使他感到中国方面已经经历过最艰难的部分，也就是其内部已就某些问题达成了共识。
中国方面自身已经经历过这个过程中最艰难的部分，就是经历将中国国内不同的支持者、特殊利益群体团结起来，就这些让步达成一致。
路曼透露，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中双方曾就双边投资协议进行紧密磋商，中方曾就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强制技术转让的问题与美方达成一致。弗罗曼说，现在的问题就是中方内部达成的某些一致能否成为解决范围更广的结构性问题的基础。曾担任美国代理副贸易代表的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副主席温迪·卡特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认为美中双方的经贸会谈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然有一些重要的挑战需要解决。
我认为他们正在取得进展，但我不想忽视这次磋商所面临的诸多挑战。我认为我们在一些较为容易解决的问题上看到了双方正在取得进展，但结构性问题和达成承诺的执行将是两个关键的问题。双方下个月需要就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加紧努力。
这场座谈会还着重讨论了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的前景。美国布兰迪斯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彼得·佩特里认为，这项由亚太地区十一国参与的经贸协议能够帮助中国解决许多问题。TPP
does contain 对于中国当前面对的有关知识产权、国有企业角色、数据转移和新产业限制的批评， CPTPP 中确实涵盖了许多能够应对这些批评的解决方案。 Data transfers and
new restrictions on new industries。 佩特里教授认为，中国加入 CPTPP 既能显著提升直接经济效益，对于处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现代经济和全球化语境下运作应遵循何种规则的问题也大有益处。不过，前日本驻美大使佐佐江贤一郎提出，中国参与 CPTPP 的未来前景或许很好，但他认为中国需要先完成一些事项。
我想要认同佩特里教授的观点，但我要说的是，在未来，如果中国能够参与这项 TPP 协定，在未来将会很好。但现实地说，首先他们需要完成和美国的双边谈判， 他们需要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完成这个过程，他们真的能开放改革吗？否则我如何能够期待中国可以适应 TPP 中的标准呢？
And otherwise, how can we expect China could live up with the standards of TPP?
弗鲁曼认为，中国距离能够达到 CPTPP 中的高标准，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CPTPP 也被称为没有美国版的 TPP。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伊始就宣布退出 TPP， 而没有美国参与的 CPTPP 已于2018年12月30日正式生效。一个占全球生产总值13%、拥有超过5亿人口的新经济圈就此诞生。此前曾有消息说，白宫曾指示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考虑重新加入 TPP， 但弗罗曼和卡特勒都认为，至少在短期内，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会重返这项经贸协议。但两人都强调 TPP 中的许多规则在当前美国政府的一些双边经贸磋商中都有所体现。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针对华为一名中国籍员工在波兰因涉嫌间谍活动被捕一事，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的一名官员星期五对美联社说，中国高度重视此案，已在波兰外交部会晤了波兰有关官员，并敦促波兰尽快安排使馆官员跟这名华为员工见面。华为也对这一事件作出回应，称他们已经获悉了相关信息，正在进一步了解情况。波兰国家新闻通讯社 PAP 星期五报道说，波兰安全机构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逮捕了一名华为中国员工和一名波兰公民。波兰特勤局副局长瓦西克对波兰国家新闻通讯社说，这名中国公民是就职于一家大型电子公司的商人，遭到逮捕的波兰公民则是网络业务圈内一名为人所熟知的人士。他说，两人都从事了针对波兰的间谍活动。波兰公共电视频道 TVB 称，这名中国人是华为在波兰业务的一名主管，如果被定罪，两人可能会被判高达10年的监禁。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上午发推文表示，他计划对美国 H-1B 工作签证做出变化，确保简化和确定性，以及持有者可以成为美国公民。H-1B 工作签证是发放给拥有高等教育的移民在美国特殊行业工作的临时许可。特朗普在推文中说，在美国的 H-1B 持有者可以放心，很快将有改变，将给你们的居留带来简化和确定性，包括成为公民的潜在途径。我们希望鼓励有才华和高技能的人在美国谋求职业选择。特朗普总统在主张限制试图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并批评非法移民中掺杂犯罪分子甚至恐怖分子的同时，时常赞扬和鼓励高技术移民，尤其是申请和持有 H-1B 工作签证的人士。他们必须拥有学士或是学士以上的学位来申请 H-1B。申请这个工作签证的竞争性非常强。据国土安全部统计，在2018年到4月的第一个星期，美国全年工作签证的65000个名额就已经发放完毕。
零售业公司股价出现波动，但美国贸易和金融官员说，美国经济基础稳固，未来几年将持续增长。消费电子展上呈现了一些可以令残疾人群体的生活更加便捷的科技产品。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认为，美中关系面临建交40年来最严峻的挑战，现正处于重要的转折点。
通过亚太5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 401和 ABS 2卫星，原本的亚洲7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九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美国政府关门星期五进入第21天，而目前仍无迹象显示问题能够通过谈判解决。有消息称，特朗普总统在考虑是否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前私人律师科恩2月7日将出席国会公开听证。美国前贸易代表弗罗曼在一场座谈会上说，他认为中方已经历过美中经贸磋商最艰难的部分。
尽管美国股市正在复苏，但梅西百货和美国航空公司下调2018年营收预期，导致其股价暴跌。彭尼公司、诺德斯特隆百货公司和克尔百货等零售类公司的股价也纷纷下跌。
与此同时，另一家标志性百货公司希尔斯传出生存堪忧的消息，但是美国贸易和金融官员说，美国经济基础稳固，未来几年将会继续增长。来看记者霍克的报道。
以纽约感恩节游行闻名世界的梅西百货连锁店周四表示，12月中旬令人失望的假日销售额降低了他们对2018年收入的预期。梅西股价周四下跌了18%。
如果你看一下最近股市的表现，你就会发现，必需消费品的表现超过了非必需消费品，这通常是一个信号，表明消费者在他们需要的东西上花得更多，而不是他们想要的东西上，也就是非必需消费品。
一些零售商称他们的假期销售情况良好，特别是线上销售，但有些人担心美国和中国的关税战可能会改变这种状况。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关税问题悬而未决，没有盈利的不确定性，只担心盈利而不是销售量，市场的看法就不一样了。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周四说，对全球经济和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的担忧导致金融市场出现波动，但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在继续增长。
There's good momentum going into this year.
今年的势头很好，我主要担心的是全球经济增长。如果你看看亚洲，看看欧洲，你会发现增长正在放缓。问题是，这会对我们有多大影响？这是一个紧密结合的全球经济和全球金融市场。我们将感受到这一点。
在有关2019年美国企业前景的一次重要讲话中，美国商会会长多诺霍驳斥了有关美国经济下滑的说法。
有些人似乎就是想证明我们进入经济下滑期，但目前有关经济衰退的传言与现实并不相符。尽管华盛顿面临种种挑战，世界上存在不确定性，市场出现波动，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强劲的经济形势预计将保持稳定。
多诺霍说，以提高关税的方式进行贸易战损害了美国经济。他呼吁特朗普政府与盟友合作，向中国施压，要求其遵守国际贸易法。与此同时，华盛顿和北京本周刚刚结束新一轮贸易谈判。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热爱科技的人认为，让更多的技术走进日常，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对于一些人来说，智能冰箱是否真的能为生活带来便利还有待商榷。
但是对于残疾人社区来说，科技的进步可以带来巨大改变。本周的消费电子展就呈现了其中的一些新技术。来看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消费电子展是展示世界上最好技术的窗口，就像人们预期的那样，一个大的话题是现在有多少东西是联网的。但消费电子展也专注于寻找与健康和机器人技术相关的问题的答案。残疾人社区的人们对此特别感兴趣。今年的消费电子展也强调了科技如何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方便快捷。这个装置可以插入任何电动轮椅，通过读取用户的面部表情来控制轮椅。设计者保罗·皮涅罗说，设计的灵感源于一个微笑。
几个月前，我在机场等飞机的时候，看到一个坐轮椅的女孩，她的手和腿都动不了，但她笑得很开心，她的微笑令你难以释怀。所以我们就想，可以利用我们在机器人技术和深度学习方面的经验，将微笑转化为一种指令说明，来控制她的轮椅。
用户埃利卡·英格拉姆说，表情控制轮椅并不是一开始就能控制得很好，但是熟能生巧。
刚开始使用会觉得有点不舒服，用面部表情代替其他手动控制让人有点困惑，但用了一段时间后，你就习惯了这种控制方式，就会更加得心应手。
视障人士也有了新的选择。E-Sight 科技公司的杰弗里·芬顿表示，他的电子眼镜可以为视力受损的人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罗莎是法律上认定的盲人，当你戴上 E-Sight 眼镜望向前方，你就可以看到一张纸上或别人眼中的细节，这很了不起。
罗莎·亨德森对他戴眼镜的经历印象深刻。
我看到了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和细节，这对视力受损的人来说是质的飞跃。
对于那些抓握能力有限的人来说，斯科特金发明了一种皮手套，可以帮助他们抓住东西。
这个设备可以帮助他们自己合上手，这样他们就可以做一些基本的活动，比如刷牙、开门，或者是只拿一个咖啡杯。
这款智能手套 NeoMano 将于今年上市，售价约$2000，其他产品已经上市了。易凯文，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认为，美中关系面临建交40年来最严峻的挑战，现在正处于重要的转折点。他表示，两国关系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双方领导人对热点问题可能做出的误算。他指出，只要习近平和特朗普还掌权，这种危险就一直存在，而习近平政策的危险性更为严重。
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现在美中关系所面临的挑战是40年来最严峻的。
因为以前的危机可能由于某个问题，也许是台湾或飞机碰撞或大使馆被炸，就算是天安门屠杀的问题，当时中国要弱得多，美国和中国在很多层面上没有交集。而现在我们面临的是全面系统性问题，合作面在缩小，争论领域在扩大。
洛德大使认为，美中关系的根本问题在于大国崛起的历史性挑战，这无论如何总会存在。但他说，现在的美中两国领导人放大了这个问题。他批评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不连贯，处理方式很糟糕。他指特朗普的国内政策破坏了美国作为民主和人权的榜样，而他的对外政策又损害了美国与盟国的良好关系。但他认为，美中关系出现真正的问题是从习近平上台开始的。他认为，习近平制造的问题比大国崛起的历史性挑战更为严重。
He is suffocating all freedom at home much more than his predecessors, cutting off all dissent.
他在国内扼杀所有自由方面远超过其前任，切断所有异议人士的自由，抨击西方价值观。他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更具侵略性，使一些岛屿军事化，无视国际法。他追求重商保护主义经济政策，这种政策对我们不公平，在很多方面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目的是通过网络盗窃或强迫美国公司转交秘密来获取我们的许多技术。因此，总的来说，我对他的反感更甚于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尽管他们应该对中国强硬。
上世纪70年代，作为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的特别助理，洛德是尼克松外交团队中最年轻的成员。他参与了与中方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后来与邓小平的每一次会晤。80年代中，他又担任了美国驻华大使。洛德说，打开中国大门是世界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之一。
我们知道我们正在开辟一个新的时代和国际关系， 它有助于我们平衡苏联并改善与他们的关系，它有助于结束越南战争，有助于亚洲的长期稳定，还有助于提升美国人民的道德感。
但是洛德大使承认，中国崛起及其带来的重大挑战是始料未及的。他认为，在纪念美中关系40周年的今天，目前两国关系中最大的问题是双方领导人可能出现的误算。
Neither side wants a conflict or war.
双方都不想发生冲突或战争，但是比如中国人在南中国海骚扰我们的船只，这会接近于发生碰撞。由于双方都不想丢面子，我们就可能发生冲突，并会开始升高紧张，或者我们可能对朝鲜半岛产生误解，或者中国可能打压台湾。
洛德大使认为，这些可能引起冲突的误算在美中现在两位领导人在位时期显得尤其危险。
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只要习近平先生和特朗普先生还掌权，我认为他们都很危险。我们必须努力确保避免误算，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应该进行更多对话，而不是更少。即使有时候效率很低，但在高层我们要保持接触。
洛德大使表示，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而且对世界稳定和繁荣至关重要。他说，在认识到美中之间存在的深刻分歧的同时，必须尽一切努力使双边关系稳定，并进行合作。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不久前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回忆说，他担任驻华大使期间是中国最开放的黄金时期，但他在那段时间也感受到了来自北京的高压。此外，洛德还就他担任驻华大使期间美中关系发展的一些历史事件表达了他的看法。
洛德大使说，1985至1989年他任驻华大使期间之所以是中国最开放的黄金时期，不仅因为美中之间的各种交流取得了很大进展，而且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在酝酿之中。
这是黄金时期，还因为中国正在辩论和考虑政治改革。尤其是我太太跟我在大使馆主持聚会，异议人士和改革派人士跟政府和党的官员共同围着一张桌子。我们当时能做到的事情在今天简直不可想象，因为当时中国人自己在辩论政治改革。
但随着自由派领导人胡耀邦被废除，北京面临的政治改革压力越来越大。
1988年，中国有许多大学生在辩论这些问题。我太太和我被邀请参加北京大学，他们称之为民主沙龙的反思活动。
洛德说，尽管在活动过程中并没有提出任何敏感的政治问题，但麻烦还是找上门来了。
3 days later, I was at a banquet.
3天后，我正在一个宴会上，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韩旭走过来，他代表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亲自转达了他给我的讯息，说我不应该去参加民主沙龙，并说以后这种事情请先获得许可。换句话说，邓小平不喜欢我去参加这类活动。这显示了他们在天安门事件之前对大学里发生的事情有多敏感。当然，我很礼貌但坚定地说，不，作为大使，我可以邀请我能邀请的人，正如你的大使可以在美国做的一样。我拒绝了他的要求，但这确实显示了紧张正在发生。因此，尽管是在黄金时期，我也卷入了这种事件。
但洛德大使说，最令他失望和痛苦的事情并不是因为北京的高压，而是白宫的退缩和示弱。事情发生在1989年2月，老布什作为新总统首访北京。
他跟中国人有很好的关系，一直访问中国，所以这次访问被设计成一次探亲之旅，重温早期建立的关系。
在草拟总统宴请中国人的近1000人盛大宴会名单时，洛德大使认为，除了中国政府和中共的官员，也应该象征性地邀请改革派人士甚至异议人士，以显示美国重视人权。
因此，我们把一些最重要的改革派人士，其中之一是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包括在名单里。我们以这个名义邀请了他。他数年来一直直言中国必须有更大的政治自由，并对邓小平有很严厉的批评。
名单上报白宫和国务院得到批准，北京先是不动声色，在布什总统抵达前一天突然召见洛德，在布什总统抵达后又威胁国家主席杨尚昆不出席宴会，在宴会举行数小时前又软化立场，但暗中采取强制措施阻止方励之夫妇赴宴。方励之随后举行记者会，美中关系陷入紧张。
所以本来可以是布什总统很成功的一次访问，结果被中国人强迫方励之夫妇不准出席宴会的争端阴影遮盖了。
但洛德大使说，白宫不仅在中国当局的强硬态度面前示弱，而且还将攻击的矛头对准了他。
可悲的是，这本来是中国人的错，是他们不允许方励之出席宴会的承诺，但他们制造了争端。我们曾向他们保证方励之不会坐在主桌附近等等，所以是中国人要承担搞坏峰会的责任。但是布什总统却通过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来攻击我和大使馆。
洛德大使说，在布什访问后几天，斯考克罗夫特写了一份背景材料给主流媒体，将邀请方励之搞糟总统访华的责任推到洛德大使身上。
在材料里，他指责我们没有向白宫和国务院报备方励之的名字，而事实上我们报备了两次，我们送了两次。
洛德大使在1989年4月北京政治气氛最紧张的时候突然离任一直是个谜。在美国之音的这次专访中，他披露了这段历史，并解释了为什么一直保持沉默。
坦率说，我非常气愤，但我是名好战士。我告诉使馆人员，不可以泄露或做任何事情去证明斯考克罗夫特和总统在撒谎。事实上，他们指责我们而不指责中国是错误的。我写了一份报告给中央情报局和斯考克罗夫特，说：第一，我核查了历史事实，我们报备了方励之的名字，说明了我们这么做的理由，说明了这是在保护总统，为什么我们应该这么做，这是中国人的错。然后我说，指责我而不指责北京，实际上他们是在布什刚当上总统的时候就向中国人示弱，在争端面前退缩示弱不是应对中国人的方式。
洛德大使表示，虽然他对此事保持沉默多年，但仍认为这是白宫犯下的一个大错。他还说，通过 CIA 内部传递途径，把他的说明和立场递交给了斯考克罗夫特和时任国务卿贝克，但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回复。美国之音方兵肖宇九岛纽约报道。
观众朋友们，您刚才看到的是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就美中建交40周年的相关话题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报道。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有关边境安全的问题是美国两党目前争议的焦点。美国军事观察为您介绍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这一肩负维护美国边境安全的联邦机构。 截至到今天，美国政府仍然处于部分关闭状态，这是由于特朗普总统与美国国会的民主党议员在边界墙的问题上争执不下，有关边境安全的问题也成为美国两党争议的焦点。在美国负责边境安全的联邦机构主要是海关及边境保护局。本期美国军事观察将为您介绍这个非常重要的联邦机构，随后我们还将为您介绍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的航空和海洋运营办公室，他们主要负责保护美国海上边界的安全。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危险随时有可能发生。那些想要伤害美国及其生活方式的人，不断对美国本土和经济构成威胁。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的男女工作人员是美国的前线防御力量，保护国家不受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敌人的伤害，同时确保国家的经济安全与活力。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的工作人员分布在世界各地，依靠与盟国的伙伴关系分享经验，建立联盟，确保美国边境是最后一道防线而不是第一道防线。与此同时，还有一支高技能的团队致力于保障美国陆港、海港以及入境机场的安全。在这些入境口岸之间的边境地区，保护局为将近50个美国机构执行贸易法规，他们每天24小时都在这样做，毫不动摇地致力于美国公民与国家安全的保卫工作。他们的任务非常复杂。
我们保卫美国边境，保护公众免受危险人物和材料的伤害，并通过合法旅行和贸易来增强美国的全球经济竞争力。
边境保护局的目标是深远的。
我们是美国最大的执法机构，通过合作创新和一体化，加强国家的安全保障和繁荣。
边境保护局有4个运营办公室组成：外勤业务办公室、贸易办公室、航空和海洋运营办公室，以及美国边境巡逻队。与他们一起工作的还有成千上万名辅助人员，他们是边境保护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里面有进口专家、信息技术专家、实验室科学家、法律与国会联络员等等，他们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边境执法机构。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坚定不移地保卫美国边境，并同时与全球伙伴合作，努力提高美国的经济竞争力。他们还与公共和私营部门一起降低合法货物流动的障碍，建立一个安全、有效和低成本的国际贸易体系。
CBP creates a secure, efficient, and cost-effective international trade system. Through constant innovation,
通过不断的创新与严格的审查，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已经改善了它支持经济、促进就业和帮助美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保持竞争力的方式。通过发展一个无缝全球边境执法网络，边境保护局通过国家和国际协调整合其在全球的执法资源，
管理风险，与我们的伙伴合作，在工作方式与技术上创新，并在与我们的国际伙伴合作的同时将所有这些整合起来，以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与经济安全。
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是一个保护美国边境和促进经济繁荣的世界性机构。
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航空和海洋运营办公室执行特殊的执法任务，专门致力于海上边界的安全。从圣地亚哥到波多黎各，航空和海洋运营办公室的办事人员与所属船只执行保护美国广阔边界水域的任务。这些具有独特资历和丰富经验的公务人员在沿海水域和海洋作业，保护美国不受针对边境的威胁。每一名工作人员在高速拦截、追击技术和登船战术等方面都接受过严格的训练。所有这些都以空中与海上的行动目标为基础，通过高超的驾船技术进行拦截。
All underpinned by the air and marine operations goal of interdiction through superior seamanship.
但是他们的能力不限于技术方面，他们广泛的逮捕权、多方面调查的技能，以及与许多联邦、州和地方执法机构的紧密联系和伙伴关系，在海洋环境中是无与伦比的。
With many federal, state, and local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is unparalleled in the maritime environment.
CBP Air Marine Operations.
航空和海洋运营办公室有几个独特的功能。第一，我认为是我们的小团队的自主行动能力。和即时应对危险的能力。第二是国会赋予我们的广泛执法权利。
我们有执法的技能与背景，这让我们独一无二。我们不单可以把这些技能用在开船上，还可以做复杂的拦截、检测与组合等任务。我们与当地伙伴合作，还能和海上特遣部队一起进行调查。
你知道，我们每天的工作状态都不一样。我们或许做监视，或许在一艘没有标识的船上做便衣。我们的工作提供给我们这些灵活性，让我们不同于其他联邦机构。
除了当一名水手与调查员，我其他角色之一是在保护局所属的不同飞机上做中心操作员。我头一天可能在一艘船上，第二天在空中飞行，第三天就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做调查工作。
你认识飞机上的人，你知道他的名字，而他则知道那个开船人的名字，因为我们总是在一起工作，其他部门之间没有像我们这样的关系。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团队的质量，大多数工作人员来这里之前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他们已经相对成熟，这就是为什么保护局相信他们能够做出正确而艰难的决定，比如在夜间向离岸20英里的一艘船做出开枪警告的决定。这就是为什么航空与海洋运营办公室的领导者们相信他们，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了他们有足够的成熟度和专业知识来完成这些任务。
作为一名海上拦截员，我们的目标是摧毁整个犯罪组织，而不只是抓获在船上携带一箱毒品的一个走私犯。我们想要摧毁在背后支持他的资源。
如果我们没有部门协作，就不能够破坏和粉碎那些犯罪组织，不管是刑事调查员还是拥有船只和飞机的航空与海洋运营员，我们必须利用所有资源才能识别、破坏和捣毁那些犯罪组织。
我们与许多机构的不同之处在于，由于我们在船上就有办事员，我们可以马上进行离岸询问。你知道，用电话通知案情给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缉毒局还有检察官办公室，这非常重要。我们可以持续办案，做可控的移交。我们可以一直做到把案件交到岸上相关机构办理。从拦截点到最后一个人被逮捕，我们可以参与整个程序。
美国顶级研究人员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去年美国的碳排放量增加了3.4%，这是美国自2010年从经济衰退中复苏以来的最大增幅。
但是关于气候变化的争论仍在继续，甚至在专家之间也是如此。有人说这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也有人称之为自然现象。在本周的直接收听节目中，气候科学家们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地球在变化，海平面在上升，地球在变暖，这增加了发生类似于去年11月加州野火那样的自然灾害的可能性。
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不小了，我们看到它造成了给我们带来数千亿美元损失的气候灾难。
大多数科学家认为，气候变化是因为人类活动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增加，这些人类活动包括燃烧煤和石油等化石燃料。但是有些人不同意，他们认为全球变暖是可以追溯到冰河时代的自然现象。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样高，但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是从1950年才开始大幅增加的，所以在二氧化碳排放真正开始之前，已经出现了很多变暖。
特朗普政府也淡化了气候变化的影响，继续放松对生产和燃烧化石燃料的监管。
我不会为了维持某些可能无关紧要的标准而让国家破产。
但是科学家们说，虽然像美国这样的工业国家应该受到指责，但是他们承受的代价可能不是最重的。
受打击最严重的是那些最缺乏弹性的国家，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使自己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这就是发展中国家，也就是非洲和其他那些还没有获得像工业国家那样的经济财富的国家。
专家们还说，利用可再生能源可以大大减少人类的碳足迹，并可能为未来几代人扭转气候变暖的趋势。美国之音奥尼报道。
维多利亚·格雷厄姆是一位选美皇后，但这位选美冠军真正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她努力克服了一种严重的遗传疾病。她用自己的冠军头衔让人们关注这种疾病。请看阿维·迪斯扬的报道。
皇冠、高跟鞋，还有很多晚礼服。维多利亚·格雷厄姆一看就是选美皇后，但事实却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格雷厄姆有严重的遗传性疾病，他的大脑和脊椎接受了11次手术，他背上有一个60厘米的伤疤，每天要吃40粒药才能挺过去。
我必须设置提醒来帮助我吃药，否则我会非常痛苦，或者晕倒在地，或者瘫痪。
他患有埃勒斯当洛2世综合症，也被称为 EDS， 这是一种罕见的不治之症，它会使人们无法控制关节。
他们身体大部分都很疼，几乎所有的关节都疼，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疼痛。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出你身体中有什么成分，仅仅是结缔组织紊乱引起的过度活动吗？或者他们的颈部不稳定需要进行手术治疗。
疼痛并没有阻止维多利亚实现她成为选美皇后的梦想。2016年，她当选白橡树小姐，一年后又当选弗罗斯特堡小姐。维多利亚说，她从没有试图隐藏她的伤疤。
我觉得，当我站在舞台上说“嘿，我得了一种看不见的疾病”或者“我有残疾”时，我就能为像我一样的其他人发声，说我们是美丽的，我们是完整的，完美的。
他第一次感到背痛是在10岁时从双杠上摔下来。维多利亚说，医生没有发现他有任何问题。
最艰难的时候是我们去找他的主治医生，医生说我需要带他去另一个房间。他们开始问他一些问题，比如你快乐吗？你有朋友吗？还有你确定你想练体操吗？他们说他要么患有忧郁症，要么就是让我们不再带他练体操。
维多利亚3年间都在接受一位细心的理疗师的治疗，之后就被带到了一位遗传学家那里，并最终被诊断为遗传性 EDS。 维多利亚的母亲和外祖母也有 EDS， 只是没有那么严重。
这很有意思，因为当他最终确诊时，对我们来说却是快乐的一天。
维多利亚19岁那年几乎无法学习，她记忆力衰退，颈部无法支撑头部。随后她便同意接受手术，医生基本上把她的颅骨融合在了一起。维多利亚到今天依旧不能扭动她的脖子或转动她的头，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她参加选美比赛，提高人们对她这种肉眼看不见的疾病的认识。
有一个摄影师，他就在华盛顿，他问我有没有拍过选美比赛的大头照，我说没有，我做了紧急手术，错过了拍照的最后期限。他说好吧，走到摄影机前面来，我想把我的颈托取下来，他说不不不，不用，把它带着。我当时想，天哪，这个人疯了。但几天后当我看到这些照片时，我看着他们，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照片，我觉得自己很美。
他创立了斑马基金会，提高了人们对 EDS 的认知，并告诉人们即使饱受疾病困扰也应该继续生活。
我必须做出选择，每天你起床的时候你都必须做出选择，是让生活中的障碍来限制你，还是想要超越这些障碍。这并非易事，你所做的每件事都是有代价的，但我今天选择穿这件华丽的礼服，因为我想证明做这些事情是可能的。
阿维迪斯扬，美国之音马里兰州曼彻斯特报道。
下面请海峡论坛主持人介绍周末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习近平对台讲话余波荡漾，加上美中贸易谈判登场，海峡论坛本期邀请台湾前外交部研社会主委严建发以及军事专家林颖佑教授为您深入解析美中台三方最新一轮的角力，并分析习近平签署中央军委2019年1号命令究竟是剑指何方，解放军一旦武力攻台是否会噩梦成真。北京时间星期天晚上9点，敬请锁定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直播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 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85岁的贝蒂是历史上最年长的空中飞人运动员，他因此获得了2019年吉尼斯世界纪录。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